好，我们在35回还没有进到他正式的主题，像白玉川跟黄金英出场之前啊，我们讲了林黛玉，讲了薛宝钗，讲了薛蟠这些不同的人性的状况。那刚才特别提到，就是说《红楼梦》慢慢读下去，大家会读到自己的更丰富的内在。我相信以自己来讲，我觉得凤姐的部分或者宝钗的部分很多人都会看到，就是怎么样去懂得跟别人相处，怎么样在一个热闹应酬的场合里让大家都开开心心，怎么样在大家情绪的时候能够有稳定的作用，这些是凤姐宝钗的部分。可是我相信个人生命里面，比如说我在检查我自己薛蟠的部分，大概只有很少部分的朋友知道，我在检查我自己黛玉的部分，也只有很少数的朋友会知道。我相信生命里面有一些部分，你只会跟比较更亲的朋友去分享的部分，所以它构成了一个生命状态的平衡。那这些平衡，我相信每一个朋友到最后要做的作业，要做的功课，都会回到自己身上来。所以《红楼梦》绝对不是一个从外面对这些人物的阅读，而是回来找自己的内在啊，自己内在世界的东西。所以我刚才特别提到说，薛蟠这一段啊，应该单独把它抽出来，变成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教学的个案。就是一个15岁的男孩子，你看他无法无天，大概今天从任何僵化的道德教条看起来，都觉得已经坏透了的男孩子啊。就是说，你如果把过去的记录列下来，为了抢女朋友打死人，然后整天留恋在酒廊酒吧里面的这种男孩子，你大概就已经觉得他是坏透了。可是作者在这一段当中显然告诉我们说，他没有坏透，他对母亲的不安，他对妹妹的一种心疼，然后觉得他自己在人世间没有做好他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他很多自责。那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个自责，或者说给这个自责一个机会，我相信非常重要的事。而薛蟠其实是有点傻乎乎，因为真的是不太读书的人啊，所以他的问题是出在这里。因为书读的比较少，所以他不晓得怎么去处理事情。那他知道他对不起妈妈了，也对不起妹妹了，可是他就要抱歉，要去补偿，他也不晓得怎么补偿。他就一直看宝钗脖子上戴了一个黄金的项圈，他说：“哎，妹妹，你这个黄金项圈已经旧了，我帮你去铡一铡啊。铡是金属工艺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字，就是再过火一次，啊，过火会让那个黄金的金属的那个颜色会亮起来，啊，会亮起来。所以他就一直在用这种东西来让自己觉得比较好过一点。可是我们知道，宝钗需要的不是这个东西，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在这个事件里看到宝钗的好意。”或者是薛蟠的好意，就是他们彼此之间兄妹闹过事情，闹过意见。可是宝钗也懂得说，这个哥哥这个时候在那边跑来跑去，跑来跑去，想替他做这个做这个，那么都是什么原因？好，所以下面大家看到，这一段，因为宝钗哭了，妈妈也哭了，然后宝钗就勉强告诉自己说，你再难过，可是这个时候应该是很好的机会，让他的哥哥有一个反省。他说你闹够了，这会又招惹妈妈哭了。那薛蟠听了以后赶快就不再哭了，就收住了泪，然后就笑着说，何曾招妈妈哭。他说罢了啊，且丢下这个别提了，那我叫香菱来倒茶给妹妹吃。还记得香菱吗？这个原来叫英莲的女孩子啊，就是甄士隐的女儿，那么在5岁左右的时候看花灯走丢了，后来就被拐子卖掉了，那卖了以后就给人家做妾，那后来薛蟠看上了她，所以薛蟠就把那个香菱的原来定亲的那个男的打死了，然后就硬把这个香菱抢来，所以香菱现在住在薛家，就变成薛蟠的妾啊，等于他的养在家里的妾，也等于有一点丫头的这个身份。他说我叫香菱来倒茶给妹妹吃。那宝钗就说，我也不吃茶，等妈妈洗了手我们就过去啊。意思就是我们就要到大观园去看宝玉，因为宝玉被打伤了，他们还要去探病。好，大家特别注意，宝钗永远的讲话都不情绪，就是这个 薛蟠有点要讨好妹妹，总觉得他对不起妹妹，说哎，我叫香菱来帮你倒个茶，那他就讲不吃茶。我们永远在这个时候注意我们自己会有什么反应，就说我才不要吃你的茶。我们常常听到这一句话，就说你昨天气了我，我现在还喝你的茶，你马上就发现他又变成一个争议的开始。可他永远说我不吃茶，我就跟妈妈洗了手，我们就要过去那边。你看他的话永远是当下的，他没有追究前面的情绪。可这个非常非常难，就是你如果用来检查自己，你就会发现我们心头上有气的时候，那个气可能还是前年的，还不要讲昨天晚上的。他永远回答的时候都不是持平的。所以当薛蟠说我叫香菱来给你倒茶喝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多少人会说我才不要喝你的茶，你昨天气了我。可是他就说啊，我们不吃茶，我们洗了手就过去了。这个就是一个我讲的持平，其实非常非常难啊。就是一个社会里面，我们会发现，如果都能够是如此的活在当下，大概他很多事情都会解决了。可是所有的气都不是当下，是过去的，所以你就变成纠缠不清了，也讲不清楚。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委屈，每一个人都还记得十年前的委屈、五年前的委屈、三个月前的委屈、两天前的委屈，这些委屈的累积使他都没有办法在当下和解。所以我们看到宝钗的这句话说我也不吃茶，那妈妈洗了手我们就过去了。那薛蟠当然觉得不安，薛蟠总觉得要表示一点什么。我们就觉得我们如果对不起一个人，良心不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找一点事情来表现。那喝茶也好啊，可是不喝茶，那不喝茶就看说哎，妹妹的项圈我瞧只怕该扎扎去了啊。扎这个字我刚刚解释，就是金属工艺里面特别的一个字，也叫做过火，就是金银铜久了以后都会暗，颜色会暗，所以过火一次以后，那个金属的亮光会被炸出来，叫炸一炸啊，就是金属工艺的这个特别字眼。那宝钗说黄澄澄的又炸它做什么？那宝钗还是说好好的啊，我这个亮亮的黄黄的这个金属项圈好好的，干嘛去炸它？所以宝钗也没有说好或不好，就没有对他这个反应，只是说就事论事，就是我的项圈好好的，可是你都感觉到有没有？薛蟠觉得要做一点什么事啊，倒茶也好，砸一砸项圈也好，那总是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安的这个事情啊。那薛蟠又说：“妹妹，如今也该添补些衣裳了啊，就说买几件衣服吧，我今天带你到去阿玛尼去买一件什么好衣服什么之类的。”你看到他所有的东西都在绕，就是想说对昨天晚上做的事情的一种补偿的感觉。那你要什么颜色花样告诉我啊，我去帮你买衣服。那宝钗就说我现在有那些衣服我还没穿遍呢，又做什么啊？宝钗还是当事论事的，就说我衣服够多了，我根本不喜欢一天要换新衣服，那连这些衣服我还没穿遍又做什么。那薛姨妈就换了衣裳，就拉着宝钗就进去，那薛蟠才走了。所以不要忽略薛蟠这一天他的自责跟自觉。我觉得所有的道德从自责跟自觉开始的时候，它是非常动人的一个力量。就是我们通常会觉得这个人会自觉，他龙就下蛋了，可是不要忘记，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拒绝了所有人性的机会，拒绝了他人的人性机会，也可能拒绝了自己人性的机会。所以我相信文化里面有更大的力量，是因为他永远相信人有可能，这个部分是有可能的。所以我特别在这一段讲的比较久啊，希望大家了解到薛蟠这样的角色，我相信绝对是我们社会里绝大多数的人。可是怎么样去给他机会，让他有可能在这个自责跟自觉里，他自己会变化，自己发生很多道德上的变化。看到 这一段结束，他们就进到大观园去看宝玉，然后到了怡红院，有没有发现时间怎么接吗？记不记得黛玉站在门口，还记得那一段吗？黛玉站在门口看到宝钗跟薛姨妈进去了，所以与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来讲，现在刚好接起来了，就你看到宝钗跟薛姨妈进去，所以作者的书写方法非常像电影，它是几个事件同时在发生的，几个事件同时在发生，所以黛玉站在树底下的时候，宝钗他们还在家里面，还在跟薛蟠他们讲话，等到他们说我们要去的时候，黛玉还站在那边看到他们进去，黛玉才走的。好，这样子大家可以了解，如果你在现场有几个摄影机的话，这几个摄影机在拍不同的场景，最后把它剪接在一起，就是蒙太奇。好，蒙太奇的手法，我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啊，就是他们到了怡红院，然后看到抱下里外回廊有好多好多的丫鬟老婆站着，就知道贾母他们都在这里，所以贾母来了，所以现在时间点是贾母王熙凤他们进去，薛姨妈刚刚到，所以林黛玉不是看到他们进去然后在那边感叹吗？后来又看到薛姨妈进来，她就想说呀，有父母真好之类的，然后才回家。好，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点是讲完黛玉去跟莺歌讲话念诗，现在又接回去了，又接回到 那一段去。 好就宝玉就躺在卧榻上，等于是一个加护病房这样。那薛姨妈就问他有没有好一点啊？打过了以后现在棒伤好一点没有？宝玉忙欠身，欠身是因为他躺在床上不能起来，因为他整个上次我们讲他从臀部一直到小腿全部被打烂掉了，所以父亲这一次对他下了毒手，所以他根本不能动啊，躺在床上他就欠身，就是勉强的想要，因为礼貌上薛姨妈到了他应该要去行礼的，可是现在他没有办法行礼，那口里答应说好些了啊，然后你看他这么客气，只管惊动姨妈姐姐，我进不起，我当不起，就是这是大户人家的教养，所以十几岁的小孩子，可是人家来看你的病，你会觉得我当不起，因为你是长辈，薛姨妈姐姐怎么一直来看我的病啊？觉得进不起啊。那薛姨妈赶快扶她睡下，然后又问她想要什么就告诉我啊。就是你看病的时候都会这种关心。宝玉笑着说我想起来自然跟姨妈要啊，就是有一点谢谢这个姨妈的意思。那她自己亲生的妈妈王夫人就问她想吃什么吗，就是因为打伤了以后一直没有吃东西，记不记得前面王夫人特别叫袭人带回去玫瑰露，玫瑰花做的那个香精调了一点点，然后让她喝了一点，她大概就是胃口才慢慢开了，所以作者也是一步一步来的，好像完全知道病人那个胃口是怎么样状况，所以今天大概是第一次宝玉想吃一点东西了，王夫人就问她说你想什么吃的，那等一下给你送过来，宝玉就笑着说也不想什么吃，就是那一回做的小荷叶莲蓬的汤还好啊。忽然想到那个汤，然后那个汤里面的小荷叶跟小莲蓬做的那个面食，那凤姐在旁边笑着就说你听听口味不算高贵，只是太磨牙了。好，这里意思说这个东西不是什么山珍海味很难找到的东西，什么熊掌啊驼峰啊，不是这种东西，不算高贵，可是这个东西做起来麻烦啊，所以只是太磨牙了，巴巴的想这个吃啊。就是说凤姐很聪明，凤姐因为她是一个管事的人，所以她永远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好麻烦，那么因为麻烦所以她如果做出来才表示她有功劳，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搭花狐哨的意思是这个东西，她永远懂得在人世间自己的重要性被了解啊，所以贾母在旁边就一连声的说赶快去做赶快去做，因为那个老祖母终于看到孙子想吃东西了就非常高兴说赶快去做，那凤姐就说老祖宗你别急，我想一想这个模子谁收着，因为凤姐知道这个汤要做出来要有模子，她就想着哎，模子放到哪里去了，因为不管家的人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做出来，要是我也不会知道，所以她就想说这个模子放到哪里去了，就回头吩咐一个婆子去问管厨房的药，就是第一个想到说应该在厨房里吧，就到厨房，那个婆子去了半天回来，管厨房的说四副汤模子都交上来了，就上次做过汤以后模子都已经交回库房了，所以不在厨房里啊，不在厨房，所以这第一个没有找到，可是作者很聪明，借这个东西在讲这种大家族的管理的复杂度啊，就是我们一般的家里哪里会复杂到这种程度，可是 专管厨房的，专管什么的。凤姐听了想一想说，我记得交给谁了，多半在茶房里啊，可能跟茶房在一起，一面又派人就去问管茶房的，就茶房回答说也不曾收，说最后还是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所以第三个管理的库房是金银器皿，因为这种银模子本身大概是贵重金属，所以大概又有一个专门的库房是转金银器皿的。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次唐朝的一个展览在高雄展的时候，可能大家看到那个装药的罐子、银的罐子上面都有毛笔字写几两几两，因为怕当时管这个宫里的东西的人偷换，就是把一个银的东西偷出去变小了，就是金银本身是贵重金属，所以所有的这种管理上面都会注明这是多少两。有一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大唐世界展览有一个碾茶的碾字，就是把茶叶碾的，那个是银鎏金的，所以上面也有刻出来说总共是多少两。所以因为当时常常会管理不周的时候就被偷换掉啊，可能把少了几两就偷换掉，所以管金银器皿的送了来。那薛姨妈就接过来看一看啊，就是我们特别注意讲说《红楼梦》里面有四个大家族，薛家、史家、贾家、王家，所以他用薛家的薛姨妈来衬现出贾家不得了的声势，因为薛姨妈是皇商，是替当时的皇家掌管所有的采办的啊，就是买东西的，所以他什么都见过，结果他都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他没见过，所以衬托出贾家吃饭的那个讲究。薛姨妈就接过来瞧，原来是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四副银模子，银的模子，每一个银模子有一尺多长啊，一尺大概是现在三十几公分，一尺多长，一寸见方啊，一寸见方，所以你大概可以看到非常小，就是每一个模子里面刻出一个小模子出来，那么上面凿着有豆子大小，有的是菊花，有的是梅花，也有莲花的，也有菱角的，一共有三四十样的花样子。啊，就说一压压出来的话可以有三四十样的这个小的这个面团的花样，打得十分精巧。所以薛姨妈就跟贾母、王夫人笑着说，你们府上真想绝了，吃碗汤还有这些样子啊，就是一碗汤可以这么讲究。所以这是刚才我们提到说富贵人家的讲究其实并不在山珍海味，因为那个对他们太容易，反而是手工啊，就是那个手工上的细腻的这些东西。那么也就是说到最后变成文化，所以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俗语，一般人讲说要富过三代才懂得吃啊，要富过三代才懂得吃。那个懂得吃意思是说你今天暴发户刚有钱你不知道怎么吃的，可能就以为大鱼大肉叫做吃，可是富过三代才懂得吃是因为吃变成文化，那个料理本身变成文化。他说如果不说出来，我看到这个模子也不认得这是干什么用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器皿可能你根本不知道它是干嘛的。那凤姐就不等人说完就笑着说，姨妈哪里知道这是旧年备膳他们想的法啊。备膳，记不记得贾家曾经迎接他们嫁到皇宫里的贵妃回家，这叫备膳，因为膳这个字特别指的是皇宫里要用的吃的东西叫膳，备膳啊，就是家里面要接待皇亲的时候才会用到的备膳。因为我们知道曹雪芹家族曾经好几次接驾，就是康熙皇帝南巡的时候是住在他们家的，所以他们有过备膳的经验，就是替皇帝准备吃的东西不是普通人家，就非同小可，你要非常复杂的做出那些，又不能让皇帝骂说你们民脂民膏这么大吃大喝，所以做出那一碗汤觉得都是素的啊，所以要讲究，可是又不能贵，又看起来不贵啊，其实这个很费事的这些东西。那他是旧年备膳他们想的方法，不知弄了些什么面印出来啊，什么面就是说他也不太懂，不晓得是玉米面或者是大麦面、燕麦加了什么东西，或者绿豆面，然后压出这个模子啊。所以凤姐本身也搞不清楚，因为这个可能更专业到 应该是餐饮学校里面研究的东西了，就是什么面印出来，那么借点新荷叶的清香，就煮这个汤的时候里面下一点新鲜荷叶。我大概第一次读《红楼梦》读到这一段，我就在台北植物园偷了一张新荷叶回来去煮汤。那荷叶事实上是有新的香味的，就是卷起来还没有张开的荷叶。其实有一个做法我自己后来常常做，因为后来我在大学里面自己用缸养了荷花，就是你煮稀饭煮完以后，你把这个新荷叶蒙在上面，就是煮开了以后关火蒙在上面，整个稀饭都是荷叶的香。其实那个很容易做到，台湾荷叶又多，所以他这里讲的是说大自然里面有一种味觉嗅觉的美，不见得一定是贵才会取得的啊，他其实很容易做到，这借一点新荷叶的清香，全仗着好汤。那这个面最重要是汤要好，可他这里没有教我们怎么做这个汤底啊。通常大概都是干贝啊、蛋菜啊、鲍鱼啊各种东西熬，所有的东西都不要，最后只要那个汤，就是那个汤底本身的重要，然后去下这个面，加一点荷叶的清香，去做出来这样的一个汤。它究竟没意思，谁家常吃它呢？就凤姐这种人不太喜欢这种菜，她就觉得烦死了，每天这么复杂做这个东西，究竟没意思。那谁家常吃它？那一回成样的做了一回啊，就是因为是进贡给娘娘做的，成样做了一回。那今天他怎么想起来？就说宝玉怎么会想到这个汤？挨了打，躺在病房里，什么都不想吃，竟然想这个啊！所以我想，今天大概想到的可能是麦当劳或者是肯塔基啊。所以我想，宝玉那个14岁男孩子换到今天，我相信他脑海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宝玉有过这个经验，有过吃这样汤的经验。可是今天在一个素食的文化里，大概就很难了，你很难脑海里面有这个，还有这样的一个记忆啊。所以他就讲说要做这个汤啊，然后就把这个模子递给一个妇人，吩咐厨房里面立刻拿几只鸡，另外添了一些东西，做出十来碗汤来啊，就是用鸡熬汤的，就是汤底用几只鸡添东西做出十来碗汤。那宝玉的妈妈王夫人说，宝玉要吃啊，做一碗就好了，要这么些干嘛啊？就是干嘛要那么多鸡来做这个汤？凤姐就说，这有一个缘故，这个东西啊平常不太做，那今天宝玉刚好提起来，那么单独做给他吃，老太太姨太太都不吃，似乎不大好，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很麻烦，那你既然要做这个东西，干脆就多做一点，大家都可以就借这个机会就尝一尝，那不如借这个机会借势弄些大家吃，拖赖着连我也上个郡啊，就是说连我也可以沾个光。那么这个俗语我们现在不太用了，就是说我也来沾个光，我平常没什么资格吃这个东西的意思了啊，我也沾个光。贾母听了笑着说，猴儿，把你乖的拿着关中的钱你做人啊。就是因为注意一下，这个时候贾母一定要讲话，为什么？因为做这个汤是公款，这样可以了解吗？王熙凤是管家，她是用公款做这个汤，所以贾母的意思说，你要小心，你是管家，别人会讲你的，因为你公私不分。就是这种大户人家，他还是很清楚，因为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月钱，就是私人的钱，可是宫中用的，大家一起用的钱是由公款，厨房里面管的是，那是一个中央厨房，他提供到各院的东西是有一个案例的。所以贾母管过家，贾母当然会提醒他说，把你乖的拿着关中的钱你来做人啊，你来请客请大家吃。所以大家都笑了，你看到是一个笑话，可是你注意到凤姐一定要回答这句话，因为不然就是作弊了。所以凤姐忙赶快笑着说，不相干，这个小东道我还孝敬得起，意思说这次的钱不在公家出，是我出，我私人出。好，所以这里面虽然是开玩笑，可是清清楚楚啊，清清楚，因为不要惹人家说话，所以就回头吩咐，你看他立刻当着贾母跟王夫人的面，立刻吩咐那个妇人说，跟厨房说，只管好生添补着做，在我的账上领银子。啊，这个钱算在我的账上，可是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如何了。我想大家也看过王熙凤作弊做到惊人的地步，我们大概接下来就会看到有一段，就是袭人忽然问平儿，问王熙凤的丫头说，怎么这个月的月钱还没有发下来，已经过了好几天，就薪水还没下来。就平儿就说，你别跟别人讲，他说那个钱现在在放高利贷，那过几天就发下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是用公款在放高利贷的， 而且常常就晚几天发薪水，他就多一点高利贷。所以王熙凤并不是那么公平的人。可是作者很有趣，作者让你看到他表面讲的东西跟他背后的东西。可他没有讲王熙凤好或不好，他让你看到现在王熙凤讲得好漂亮，说这个钱全部在我账上领银子。可是下一回就出现王熙凤平儿讲说，你不要讲，他这个钱正在放高利贷。然后特别问袭人说，你是不是有急用？急用的话我私下借你。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小说的厉害，就是他在讲事实，让你看到这个事实，这个事实，几个事实加起来才构成对这个人比较完整的了解，而不是借一件事情来看这个人。所以大家表面看到就觉得王熙凤真是漂亮，做事情啊。他说，不相干这个东道我孝敬得起，就回头吩咐妇人跟书房说，只管好生添补着做，在我的账上领银子。这个妇人就答应着去了。然后宝钗在旁边就笑了，你注意宝钗永远是最聪明的一个，她完全看出来。所以宝钗就说，我来了这么多年啊，就是他们是个外来者，住在贾家，留神看起来凤丫头凭她怎么巧，巧不过老太太。好，宝钗讲这个话非常有趣，就是一方面宝钗聪明，她看出来他们刚才的对话并不是在开玩笑，表示说管家要有管家的分寸。可因为这里面王夫人是一个烂好人，王夫人没有管过家，所以她根本不知道。可贾母是管过家的，贾母她原来是史家的小姐，嫁过来十几岁的时候她管过家，所以现在她老了不管，可是她还是在监督，就是她是国政顾问，你不要忘记，就他在那边看着说这个王熙凤到底懂不懂得怎么管家怎么管事。所以他虽然开一句玩笑说，好，你拿官家的钱这样做人情，凤姐就必须要立刻回答。所以宝钗马上看出来了，因为宝钗其实已经在准备要嫁到这个家做媳妇了，因为接下来管家绝对是宝钗，这样可以了解，如果《红楼梦》继续写下去，宝钗嫁给宝玉她就是下面的媳妇了，她就要管家。所以她在这里也在讨好贾母，就说这里面真正聪明的是贾母，王熙凤怎么巧，巧不过老太太去啊。好，我们看到贾母听了就回答说，我如今老了，哪里还巧什么啊？我有什么好巧的，想当年我跟凤哥这么大年纪啊，就十七岁，凤姐现在十七岁，想当年我跟凤哥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的呢啊。你看贾母第一次透露他不是等闲角色，他其实很厉害啊，他是执政过的，所以他完全知道，他现在是老太太，他跟孙子在玩，可是他完全明眼看到这个家族里面所有大小事情他都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看到《红楼梦》极盛时代是贾母的时代，那现在是没落下来，是因为其实贾母也觉得底下的人管家都没有他管得好啊。事实上下面有几回都会透露出贾母记忆力之好，哪一个库房里放什么东西他都还记得，他都还清清楚楚，所以这个家族是在他手上真正起来的。然后他就觉得，哎呀，好可惜，这个软烟罗这个料子，在他们家的时候，凤姐还没有出生呢。他说觉得太好，这个料子就搁在那里，摆在库房。他说现在颜色都有点褪了，赶快拿出来给他们做衣服。他有点感叹，觉得自己为了这个家收的东西，现在都开始要慢慢坏了。好，所以他也有一点觉得，生命到底是什么？就是富贵要勤俭持家，可是到最后又觉得，你看这个料子一割就割了几十年都没有用，所以下一回你会看到软烟罗出来，就是他记得库房里有软烟罗，而凤姐不知道，凤姐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凤姐叫蝉翼纱，就被贾母笑了一顿，说什么蝉翼纱，那个叫软烟罗，就是连纺织的料子你都叫不出来。所以真正厉害的贾母会在这几回透露出他对每一个东西的细节的这个了解啊。所以他说，如今我老了，哪里还巧什么啊？当日我像凤哥这么大年纪，比他还来的呢。他今虽说不如我们，也就算好了啊，就说也还过得去吧。其实他并没有赞美王熙凤，就说也还可以吧，比你姨妈强远了。那姨妈是谁？他跟宝钗讲姨妈是王夫人，所以其实贾母之后的儿媳妇就是王夫人，对不对？ 她嫁进来，从王家嫁进来，她应该要管家。可是王夫人其实有点笨笨的，可是贾母当然不能说她笨笨的，贾母说可怜见的，可怜见的，说不大说话啊，不大就是有点木木讷讷、傻傻的、憨憨的，整天念佛的一个人。所以贾母觉得幸好现在有个孙辈的媳妇王熙凤出来了，那儿媳妇辈根本没有一个可以撑持的人，一个长家的人，所以贾母也觉得担子放在自己肩膀上蛮累的那种感觉啊。他说跟木头似的，就是王夫人可怜见的不大说话，跟木头似的，在公婆跟前就不大显好。好，我们不要忘记贾母本身就是婆婆，所以意思说这个媳妇在公婆面前不太讨好，因为媳妇要伶俐嘛，要能够懂事，能够乖巧，才会讨公婆的这个喜欢啊。那凤姐嘴乖，怎么怨人疼她啊？就凤姐这么会讲话，这么聪明，大家都疼她啊，不怪人，大家都疼她。好，宝玉就笑着说：“那如果这样讲，不大说话的就不疼咯。”啊，你看到宝玉跟贾母之间那个祖母跟孙子的对话啊，贾母说：“不说话的也有不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也有一种可嫌的。”所以他又反过来讲了，有的嘴太厉害又让人讨厌，那这个时候倒不如那个嘴乖的好一点啊。所以他其实在讲人没有绝对的好跟坏，所以贾母在管这个家的时候他也特别小心，因为这里面要有一种持平，要有一种持平。那不说话的有不说话的可疼之处，嘴乖的也有可嫌的，倒不如不说的好啊。那宝玉就笑着说：“这就是了，我说大嫂子不大说话。”大嫂子是谁？李纨啊。宝玉哥哥贾珠娶了李纨，贾珠死掉了，李纨守寡，带着一个儿子守寡，所以李纨是一个特别木讷的人，特别憨厚的人，所以宝玉知道贾母其实很疼李纨这个孙媳妇，所以他说他不太说话，可是老太太跟也是跟凤姐一样看待啊，也疼他。所以有没有发现，我觉得这里面最有趣的其实是一个宝玉的个性，宝玉很怕有某一个人不被别人爱，就是某一个人被赞美的时候，宝玉就会讲到那个没有被赞美的人，因为现在在赞美凤姐，所以他就会讲说，那不说话你就不疼了吗？那大嫂子她不太说话，那贾母也对她很好，所以她永远照顾到那个荒凉者跟孤独者。其实你阅读《红楼梦》也觉得宝玉是大概最可爱的一个个性，他的麻烦是到最后每个人都要爱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办，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有一点无奈，可基本上他是诚心诚意关心到每一个人的啊，所以他就会特别讲说，大嫂子不大说话，可是老太太也是跟凤姐一样看待。如果说只会说话可爱啊，会说话的人惹人疼爱，那这些姐妹里头只有两个，一个是凤姐姐，一个是林妹妹。你看她生病生到这个样子，那个站在外面一直不肯进来的人，还是她心里面一直在牵挂的人。所以这两个人真有趣，就是这两个人是前世缘分，所以这一辈子永远吵，一见面就吵架，要不然就不敢见面。可是其实他们情感是最深的，就是这个时候宝玉的屋子里，家护病房里全是人在看望病，都在讨好他，可他想来想去最后想到还是林妹妹，就想到那个没有进来的那个人啊。所以我刚才一直提到说，宝玉的个性里面有一个爱是很特别的，就是无所不在的那个爱的状态，可是在现实里他非常难完成啊，非常难完成。所以他贾母就说，提起姐妹啊，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就是薛姨妈不是要奉承薛姨妈，千真万真，从我们家自己四个女孩算起，就元春、探春、迎春、惜春四个女孩算起，都不及宝丫头。好，贾母第一次大力赞美宝钗，所以宝钗成功了。我们看到宝钗那种开朗懂事稳重被贾母看上了，所以很多人认为《红楼梦》如果继续写下去，其实宝钗一定会嫁给宝玉，因为贾母的态度变了。贾母本来疼的是黛玉，因为黛玉是她自己最爱的一个女儿，贾敏的女儿，所以她把所有对贾敏很早死去的悲哀转到了黛玉身上，疼黛玉。 可是是一个同情的爱。可是宝钗是大方，所以最后我们看到贾母对宝钗做了非常大的一个赞美啊，就是我不是我当着姨太太的面奉承啊，就是这是你的女儿，千真万真，从我们家四个女儿算起都不及宝丫头。那薛姨妈听说以后就笑着说，这话老太太说偏了啊，因为这是赞美你的女儿，所以你绝对不能说是是是啊，没有这么大啦啦讲话的，所以一定说哎呀老太太太偏爱我这个女儿了，就是有点客气的意思。那王夫人就赶快笑着说，老太太时常背地里也跟我说宝丫头好啊，她不是当着你面，不是公开为了奉承你，她私下也跟我说宝丫头真好真懂事啊。所以宝玉的妈妈也站在宝钗这边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情势大转啊，就是我们都觉得原来黛玉是被认定跟宝玉在一起的，可是这个时候已经转了。可宝玉这个勾着贾母原来是为了替林黛玉讲话的，就是希望贾母喜欢林黛玉疼林黛玉，结果不想反而赞美起宝钗来了，倒也溢出望外。每次看到这四个字我就很佩服这个作者，因为我们写小说常常会觉得他会遗憾吗？因为他原来是希望爱林黛玉的，可是现在赞美宝钗了，他应该觉得不舒服吧，或者就是说有点落空，可是溢出望外的意思说没有想到，没有想到并不是说他不接受，这样可以了解吗？其实作者永远让你觉得宝玉很两难，他觉得两个都好棒啊，就是他是一个没有冲突的一个状态，因为宝玉的爱不是在人间完成的，他完全是一种欣赏的爱，其实最接近于美学上的爱，美学的爱不是占有的，他就是欣赏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忽然发现他觉得好高兴哦，就是宝钗也被赞美了，可是刚才他其实是希望贾母赞美黛玉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难理解，因为常常你跟一个人解释宝玉个性的时候都会挨骂，因为大家觉得一般人都认为宝玉是一个滥情或者说不专情，可是你很难解释这个东西，因为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宝玉就转过来看宝钗，他觉得宝钗也真的很好，我们并不因为爱这一个然后我们就觉得另外一个是坏，因为在人世间的爱常常变成分别，可是在宝玉的一个非现实的爱当中，爱是没有分别的，他可以觉得人世间这么多的美丽跟风光，你怎么去欣赏这个东西，可当然很难，因为我们活在现实世界，你怎么样拉回来。所以宝玉的这个部分其实是一个他自己前世宿命的完成，就是我们如果记得第一回，宝玉是一块石头自己在修行，最后他修行成为人形以后，他看到所有在临河岸边的生命，他就拿着水一直在浇灌的，所以这些浇灌的生命最明显的是一个黛玉就下来还他的眼泪，可是我们不要忘记所有跟他一起下来投胎的全部是他浇灌过的生命，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为难的。我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理解，就在临河岸边的那个神话故事里，他曾经照顾过所有的生命，可这些生命到人世间的时候它是有分别的，你只能一个的时候它就发生问题。好，所以我们可能要从很多地方去看宝玉他的生命里面的某一种困境跟为难的状况。好，他就溢出望外就转过来看宝钗一笑，好，这一笑也很微妙，就是觉得真的很好，就是说人世间有人被欣赏是宝玉最快乐的事，他就看着宝钗一笑，宝钗就扭过头去，女孩子当然觉得不好意思，就扭过头去，就跟袭人说话，就假装没听到，啊，假装没有听到。那忽然有人来请吃饭，贾母就立起身来，就命宝玉好生养着，啊，就好好养病。那又把丫头们嘱咐了一回，然后就扶凤姐，让薛姨妈，大家出房去了，然后就问汤做好了没有，啊，就催宝玉要喝那个汤，汤好了没有？然后又问薛姨妈还想吃什么，只管告诉我，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弄了来咱们吃。那薛姨妈就笑着说，老太太也会怄她的，时常她弄了东西孝敬，究竟又吃不了多少啊，就是每次费心事做了一大堆东西，因为贵族家庭里面这些老太太什么大概动两筷子就不吃了，你们下一回就会看到来了一个乡下的刘姥姥就吓了一大跳，说怎么你们这些人都吃这么两筷子就不吃了，因为他可以吃好几碗，所以他唱了一个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这样他就觉得怎么贵族家庭都吃两筷子的，连饭都不吃的，所以他就在对比说这些家庭里面已经 其实平常也不劳动嘛，不要说劳动，可能连走路都很少走，那么所以根本也没有什么食量啊。那凤姐就笑着说，姨妈倒别这样说，我们老祖宗啊只是嫌人肉酸，不然啊早把我吃了。好，你看到这种是绝顶聪明的话，这种话就是一方面讲恐怖的黑色笑话，一方面是恐怖的东西，就是你看这个贾母老祖宗他就是嫌人肉酸，不然他就把我吃了。那另外一方面，这种是讨老太太喜欢的话啊，就是我是可以被你吃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就是凤姐的聪明全部在一句话可以让全部人笑起来，又觉得好可怕，又觉得好玩，然后贾母也被逗得笑翻了这样。那一句话没说完，贾母众人哈哈大笑起来，宝玉在房里也撑不住都笑了，然后袭人就笑着说，真真的二奶奶这张嘴啊，就王熙凤你这张嘴怕死人了，就讲出这种笑话出来啊，就是说吃人肉的笑话。宝玉伸手就拉袭人说，你站了半天可乏了啊，是不是累了，一面说一面就拉他身旁坐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种动作，因为贾母王夫人薛姨妈这些人在的时候，袭人是不能坐的，因为袭人是丫头。有没有发现所有的人一走以后，宝玉就拉他说，你站了半天有没有累了，你坐下来。所以宝玉的心目当中是没有主仆之分的。我们看到所有的爱在我们今天我们自己的身上都还有分别，可是宝玉的身上的爱是没有分别，他全部回到人的原点，就是人对待人应该有的东西。他说，哎呀你站了半天累了，你坐下吧。可是王夫人贾母没有走，宝玉也不敢让袭人坐，因为有很严的礼教在那里。可是宝玉自己不守这个礼教，宝玉觉得人对待人有比礼教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人对人的一种关心。那这个部分是宝玉最不容易被了解，也就是他老是被他爸爸打的原因，因为他爸爸觉得他不像一个少爷，不像一个公子哥。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部分是《红楼梦》看起来最不起眼，可是不要忽略它是最重要的部分。特别注意宝玉伸手拉袭人说，你站了半天可累了，一面说一面拉他身旁坐下。袭人就笑着说，哎又忘了，趁宝姑娘在院子里，你跟她说麻烦他们婴儿来打几根络子。好，你注意袭人是一个丫头，袭人希望麻烦婴儿来给她打几个络子，可是她不敢自己邀请，她要宝玉跟宝钗说，因为她是一个丫头，她没有这个说话的身份啊。所以比如说婴儿跟袭人都是丫头，你们都是被雇用的人，所以他要用一个人的时候，他还通过主人来，因为这些佣人是属于主人来管理的啊。所以特别注意到他就跟宝玉讲说，你跟他讲麻烦他们婴儿来打几根络子。宝玉笑着说，哎呀亏你提起来，说着就仰头向窗外道啊，就是宝玉就隔着窗户说，宝姐姐吃过饭叫婴儿来啊，吃过中饭以后叫婴儿来，麻烦他打几根络子，有没有空啊，可得闲。那宝钗听见就回头说，怎么不得闲，一会儿叫他来就是了啊，就说没事，这个小事情，我等一下就叫婴儿来。那贾母他们尚未听真，没有听到他们在谈什么，就止步问宝钗说，到底什么事啊。宝钗说，宝玉要请婴儿来打几个络子，大家才知道。那贾母说，好孩子，你叫婴儿来替你兄弟做几根，你如果要人用，我那里闲着的丫头多呢啊，就是我再派几个丫头给你就好了，因为婴儿会打络子，就让他帮宝玉打，那有什么使唤的去处。那宝钗就笑着说，根本没事啊，就是这些丫头其实也闲着，根本没什么事情，那叫她来做就好了，有什么使唤的去处，她天天也是闲着淘气。好，这里面也用了两个字，就是淘气。那大家特别注意，我一再提醒的是年龄，就是婴儿这些人大概都14、15岁，都是小女孩小男孩，所以也用了淘气，就是他们都在那个应该淘气的年龄，就是包括王熙凤最大的一个女孩子17岁而已， 所以《红楼梦》把这个年龄界定了以后，比较容易理解，他们其实是一个青春王国啊，他们的所有的行动，他们的思想，大概都应该从这个年龄层来看。好，大家说着就往前走，那忽然看到史湘云、平儿、香菱在山石边掐凤仙花。我想在座很多女性朋友应该记得凤仙花。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在玩什么扮家家酒，很多邻居女孩就摘那个凤仙花，因为凤仙花可以把指甲染红的。台湾很多啊，凤仙花，记得院子里面都很多这种凤仙花，就是用来插在指甲上，指甲就染成红色，有点代替指甲油的那种效果。所以他们几个小女孩就在掐那个凤仙花，所以这些都说明他们的年龄就是在这样的状况啊。你很少会到了很大很大还去掐凤仙花玩啊之类的，所以史湘云啊、平儿、香菱他们都在那掐凤仙花，那看到他们走过来就迎上来。过一会儿就出了大观园了，那王夫人有一点害怕贾母累了啊，老太太一早走了这么远过来，那在宝玉房间又坐了半天，就让她赶快回上房去坐。那贾母也觉得腿有点酸了，就点头答应说好休息一下吧。那王夫人就命令丫头赶快先去铺设座位啊，就铺好座位。那个时候赵姨娘推病，只有周姨娘跟众婆娘丫头们忙着打帘子。大家停一下，赵姨娘为什么推病？还记得赵姨娘吗？宝玉的这个爸爸贾政的妾有两个，一个是赵姨娘，一个周姨娘。那个赵姨娘是很麻烦的，赵姨娘就是贾环的妈妈，然后贾环就常常去告密说宝玉如何如何之类的。所以贾政之所以打宝玉，一个是外面传言说是薛蟠讲说他在跟蒋玉菡这个反串的戏子在谈恋爱，另外一个是贾环去密报他爸爸说贾宝玉在某一个下午强暴妈妈的丫头金钏，所以跳井死了。所以贾环就是赵姨娘的儿子，所以这个时候赵姨娘觉得不方便出来，因为宝玉是因为他的儿子被打了，所以他推病。所以《红楼梦》你不细读的时候，你常常不知道说哎，他干嘛要推病啊？推病当然不是真的病，就是假装说生病了。那为什么假装生病？因为他不方便来，因为大家都觉得都是因为他啊。就是我们讲的迁怒，其实在这种家族里面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也许跟赵姨娘其实本来无关，可是她根本不敢出来，所以赵姨娘就推病。所以只有周姨娘跟众婆娘丫头们忙着打帘子，然后立靠背铺褥子，就是赶快把这个贾母要休息的地方整顿出来。贾母就扶着凤姐进来，然后跟薛姨妈分宾主坐了啊，就是宾主，就是过去的房子非常讲究方位，主人应该坐哪里，客人宾客坐哪里啊，分宾主坐了。然后薛宝钗、史湘云坐在下面，王夫人亲自捧了茶奉与贾母。再注意一些细节，王夫人亲自奉了茶奉与贾母，这么多的丫头都可以做这个事，可是注意一下，在这种家族当中，儿媳妇一定要孝敬婆婆，所以绝对是亲自捧茶，她不敢要丫头捧茶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大户人家丫头用人再多，可是侍奉公婆的事是儿媳妇自己去做的，你绝对不能让丫头做。所以今天我想，这个是年轻一代读《红楼梦》最不容易懂，因为这个礼教不见了，所以不太容易懂，说这么多丫头干嘛要王夫人亲自捧茶。王夫人自己也有一大堆丫头，可是因为这是侍奉公婆的礼，所以她亲自奉与贾母，李公才奉与薛姨妈、李纨。那贾母就跟王夫人说让他们小妯娌服侍就好了，王夫人是她儿媳妇对不对，她跟儿媳妇说哎呀，你让他们孙辈的来服侍好了，你休息休息啊，就有点客气，你在那里坐了好说话。那王夫人才敢像一张小机子上坐了。好，你注意做媳妇的规矩，所以她自己已经有儿媳妇了，李纨是她儿媳妇，可她要贾母是她婆婆，在她面前她要先侍奉贾母，所以贾母说啊，你坐下休息吧，让晚辈来服侍，她才敢坐下来。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全部在透露出礼教。好，然后就吩咐凤姐说老太太饭在这里放，然后添了东西，就是贾母今天在这里吃中饭，那么 赶快放一些碗盘啊筷子，凤姐就答应出去了，就命令人往贾母那边去告诉，就是贾母平常在她自己房里吃饭，可是现在她不在她自己房里，在王夫人的房里吃饭，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中央厨房要立刻转移阵地，赶快在这边摆设所有的盘碗筷子这些东西，所以立刻要贾母要开饭了，在这边开饭。好，那边的婆娘就赶快往外传去，那丫头们都赶快赶过来，王夫人又请姑娘们去，请了半天，只有探春、袭春两个来了。那么老二迎春身上不舒服、不耐烦、不吃饭，那林黛玉自不消说，林黛玉五顿有三顿都不吃的啊，十顿饭只吃五顿饭，所以大家也不着意了啊，就是林黛玉不太喜欢热闹，也自己胃口也不好，所以过了一会儿。饭到了，众人就调放桌子，凤姐用手巾裹着一把牙煮象牙的筷子啊，象牙的筷子煮，我们现在在闽南语里面的地这个字就是煮啊，还是用的这个古音的这个字。那么站在地下笑道，老祖宗跟姑妈不用让了，还听我说说就是了。那贾母笑着跟薛姨妈说，我们就是这样啊，薛姨妈才笑着应了。于是凤姐就放了四双，上面两双是贾母跟薛姨妈。那么这里也许大家都觉得有点琐碎，因为大户人家吃饭是非常严重的礼节，所以凤姐说你们不要让来让去了啊！我记得我小时候最害怕跟爸爸出去吃饭，因为20分钟都坐不下来，大家就让来让去，你坐这里我坐那边，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应该坐哪里，可是都在客气啊，就是客气，所以现在又让半天，所以凤姐才说不要让了，就听我说吧，就薛姨妈才跟贾母坐在一起。因为薛姨妈照理讲是王夫人的姐妹，她比贾母晚一辈，可是因为她是客，所以这个礼节上客又有宾客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贾母就说你不要让了，你就跟我一起坐啊，就是最重要的主位是贾母跟薛姨妈坐。所以这是我一直在强调说，现在年轻朋友大概读《红楼梦》最烦的就是这些东西，就是觉得因为搞不懂啊，搞不懂了这样。好，所以凤姐就让他们都坐好了，然后两边就是薛宝钗、史湘云，那王夫人、李公才等都站在地下。注意有没有发现，姑娘都可以坐，薛宝钗、史湘云都可以坐，王夫人为什么不能坐？李公才为什么不能坐？因为都是媳妇。王夫人的婆婆在这里是贾母，李公才的婆婆在这是王夫人，所以两个都不敢坐，站在地下。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现在非常不容易懂的。所以你要知道说，如果老一辈的人看到现在新嫁进来的媳妇，他会吓一跳，因为他就坐在那边等着要吃饭了，大概完全不能够理解。可是过去媳妇是非常苦的，真的，他就是要做所有的这些事情，那这些完全是过去的那个礼教啊，站在地下，那看着放菜，那凤姐先忙着要干净的家伙来替宝玉捡菜啊，就你注意到他知道贾母王夫人自己吃不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关心到那个孙子在那里生病是不是有人照顾，所以王夫人赶快就找干净的食盒替宝玉把菜都夹好了。然后过一会儿荷叶汤来了，就是刚才煮的那个汤，贾母看过了，王夫人回头见玉川在那边，然后就说玉川你给宝玉送去。好，所以玉川就扮演了送这个汤去给宝玉的这个角色。那凤姐说她一个人拿不去啊，就说这个汤要端很不容易，就说婴儿跟喜儿都来了。那宝钗知道他们已经吃过饭，就跟婴儿说刚好宝玉要找你去打络子，你们两个一起去吧。所以白玉川跟黄金英，你看到连名字都有一点对联性质啊，一个玉一个金，就一起拿了这个汤去送去给宝玉。白玉川跟黄金英，你们两个一起去吧。所以婴儿就答应了，就跟着玉川一起出来。好，下面就变成两个丫头之间的对话。婴儿说这么远怪热的，怎么端了去？那玉川说你放心，我自有道理， 说着就命令一个婆子来把汤饭放在一个捧盒里，捧盒是以前用雕漆做出来的一种饭盒，也可以提也可以捧，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上面有时候讲究的香罗田，香贝壳，香罗田，那就把饭菜放在里面，然后要他端着跟着他，然后两个人却空着手，所以玉川跟婴儿没有拿这个汤，他让一个婆子拿这个汤，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其实丫头的身份比婆子还要高，这个婆子有点像老妈子，就是做粗活的，干粗活的，所以丫头本身还是比较细巧的工作，所以他们就安排好了以后，然后命令一个婆子端着这个东西啊，因为这么热的天气要走这么远的路把这个汤送过去非常不容易啊，我们今天要送这些东西，我们大概送披萨比较容易，你骑个摩托车你就送去了，过去这种汤类的东西而且由人的手上拿着啊，它非常的讲究，就放在捧盒里，那一直到了怡红院的门口，那玉川才接过来。好，到了怡红院门口接过来，为什么？因为婆子这个老妈子不能进去了，记不记得我们讲过《红楼梦》好几次，不同的人到不同的地方，因为这个干粗活的婆子不能进怡红院，她只能到外面，所以里面就是丫头带进去了。所以我们记得黛玉进贾府，大家可能记得推车的四个男孩子到了门口的时候就停下来，进来四个女人把轿子再抬进去，他们这四个男的就要退下去了。好，所以他是一道一道的，就是讲这个大户人家里面的这个礼。所以我们看到到了这个门口啊，怡红院门口，玉川才接了过来，然后跟婴儿进了宝玉的房中。宝玉的房中有几个丫头，袭人、麝月、秋纹三个丫头正跟宝玉在讲笑话说话玩笑，看他们两个来了就赶快站起来笑着说，你们两个来的怎么这么碰巧啊？因为一个是王夫人的丫头，一个是宝钗的丫头，怎么这么巧你们两个一起来了。那一面说一面接了下来，那玉川就像一个椅子上坐了，那婴儿不敢坐，袭人就赶快端了个脚踏来。那么这里有一点意思是，玉川是王夫人的丫头，宝玉妈妈的丫头，所以她坐下来了，婴儿不敢坐，因为她是宝钗的丫头，所以她的辈分更低了，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红楼梦》处处都在讲礼这个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很难读懂啊，所以有时候会不太容易知道说为什么一个坐了一个不敢坐，那袭人就端了一个脚踏来，婴儿还不敢坐。那宝玉见婴儿来了十分欢喜，那忽然看了玉川就想起他姐姐金川来了。好，注意每一次描写到宝玉，宝玉都会有一种不忍，宝玉活着是对人世间所有的不忍，他看到了婴儿他蛮高兴的，可是又看到了玉川，看到玉川他就觉得难过，因为他想忽然想到玉川的姐姐是金川，刚刚跳井死的，而且跟他有一点关系，所以他就有一种不忍，想起金川又是伤心又是惭愧，然后就把婴儿丢下。好，注意把婴儿丢下，就是宝玉永远觉得最需要他照顾的那个人他要去照顾啊，他永远是这样子，他其实本来很想跟婴儿讲话的，可是他这个时候觉得他应该要跟玉川讲话，因为玉川姐姐跳井死了。所以《红楼梦》里面写人写到很惊人，就是每一句话都跟这个人个性有关，就是宝玉的个性永远觉得他不希望世界上有受伤的人，他就想要去照顾玉川。那袭人看到宝玉没有理婴儿，他其实不是不要理婴儿，他只觉得这个时候玉川比较重要，所以袭人觉得对婴儿不理也不好，就恐婴儿没好意思，又见婴儿不肯坐，就拉着婴儿出来到边房去吃茶。好，这当然也是一个文学的技法，因为这两个人一定要离开，因为有一场戏等一下是宝玉跟玉川单独演的，有外人在演不下去，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宝玉很想跟玉川讲什么话，讲他的不安，讲他的抱歉，讲他对金川死掉的痛苦，可是别人在他不能讲。好，所以袭人就带着婴儿就出去了，那麝月就预备了碗筷子伺候吃饭，那宝玉只是不吃。那宝玉就问玉川说，你母亲身子好不好？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在这里体会出宝玉觉得金川跳井死是多么心里面难过的事，那么也知道这个女孩子死人家妈妈多难过，可是又不能直说， 都不能直说，他就只能说妈妈好不好，就是这种问话全部都是不安，心里面的某一种不安。那玉川满脸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那这个反应我们当然也可以了解，就是自己的姐姐死掉了，而且外面传言这么多，说是被宝玉强暴之类的，所以他当然恨宝玉。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安排这一次喝这个荷叶汤，你现在才懂，不是要喝那个汤，是要让人跟人之间有和解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怎么和解，就是如果我是玉川，我会有什么反应，就是觉得现在躺在这里这个人其实好像是个凶手，好像是一个刽子手，那你要不要恨他啊？所以我们看到玉川满脸怒色，正眼也不看宝玉，半天才说了一个好。你大概都可以感觉到，就他不要理他，就觉得你这个人算了，我不想理你了。那宝玉怎么办啊？宝玉便觉没趣，过了半天又陪笑啊。你看到宝玉是一个主人，可是他永远对丫头陪笑，可是不要忘记这个时候不是主人跟丫头，是一个对人世间有不忍的人对受伤者的关心，所以他把所有的人世间的身份摆掉了，他又陪笑说谁叫你替我送这个汤来啊，好，就觉得你是不是关心我，所以你自己要送这个汤来啊？就是其实宝玉一直在觉得我们没有那么不好吧，啊，我们好像还是可以和解的。玉川说就是奶奶太太们呢，啊，就他们派我来啊，不然我哪里要来，好，所以又挡回去了。有没有发现宝玉一直在碰一鼻子灰，一直在碰一鼻子灰，可是我们看到对人世间有最大的不忍的时候，你不觉得受伤，宝玉不觉得受伤，宝玉觉得对方受伤，不觉得自己在受伤。我们常常有时候觉得在受伤的状况，我们会像一个贝壳一个硬壳就把自己保护起来了，可是我们会发现所有的硬壳都变成最大的冲突的原因。所以宝玉其实是最奇特的一个人，他没有硬壳。我们通常大概一受到这种冷眼色，我们就会有硬壳保护了，可是宝玉没有啊。所以我一直觉得《红楼梦》你读到最后，你还是觉得主角真的是宝玉，因为他在人性上是一个最温暖的个性啊，就是他永远别人怎么伤他，他都不去用硬壳来保护，所以他还是陪笑说谁叫你替我送这个汤来的。玉川说不过是奶奶太太们。宝玉见他还是哭丧着脸，笑也不笑，然后不愿意跟他讲话，就知道是为了金钏的缘故，那想要虚心下气摸转他，就是让他婉转一点，让他安慰他一下啊，摸转这两个字，又见人多不好下气的，就是里里外外还是有佣人走来走去的，就不好陪，因为在这种过去的家庭里，哪里有一个主人忽然跟一个费用跪下来说玛利亚你原谅我吧，大概也很难做这样的事。可是宝玉就其实很想做这个事，就是他觉得人跟人没有这么复杂啊。他使尽了方法就人都支出去了，都你们不要进来了，我也不想吃饭，都不要进来，好，就单独只有白玉川的时候，他就陪笑问长问短。那玉川本来不悦啊，当然不高兴，因为觉得姐姐为他而死，那看到宝玉一些性气都没有，好，有没有发现当你一点都不去在意别人对你的受伤的时候，可能才是对方转换的机会。我们很少想到真正的爱可能是这样的东西，就是说一点都不在意了，好，所以玉川最后自己也不好意思了，就你老在那边讲难听的话，老在伤对方，可对方还在跟你赔不是啊，凭他怎么上榜啊，上榜就是一脸那个难看的样子啊，一脸好像家里死了人的样子，可他家里真的死了人啊，跳井了，所以一脸上榜的样子还是温存和气，就是宝玉永远温存和气啊，温存这两个字很难懂啊，就是怎么样子在人世间，在所有的伤害或者是对立里面还有温存这个东西，温存和气，所以玉川自己最后不好意思了。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发现35回是人性自觉的一回，薛蟠也在自觉，现在玉川也在自觉，自觉是说我是不是要怪的是这个人，就是金钏死了当然难过，可是我真的是要怪宝玉吗，是因为宝玉吗，好，其实很复杂啊，我们就看到玉川在这里其实也觉得很难过了，就是你这样一直在讲难听话，最后他都温存和气，最后没办法自己不好意思，脸上方有三分喜色才稍微好一点。 就缓和过来了，缓和过来，宝玉就说，好姐姐，你把汤拿来我尝一尝啊，就是他看他好一点了，他才敢讲说啊，你把汤拿过来喂我喝一口汤这样。好，玉钏就说，我从来不会喂人吃东西。好，你看到玉钏这个时候就说，我不要理你，你也别碰我，因为姐姐的这个例子太痛苦了，所以我不要理你，你也别碰我，所以要我喂你吃汤，他不肯，他我从来不喂人家吃东西，等他们来了再吃。那你有袭人啊，有晴雯，有麝月，你一大堆丫头，他们可以喂你吃汤。好，就表示说他还是不要和解，虽然三分喜色，可是作者写细节写到惊人的地步，就是一步一步松软一点，松软一点，可是还没有和解，摆明说我不要跟你和解啊。那宝玉就笑着说，我不是要你喂我，我因为走不动啊，我们讲说他的屁股一直到小腿都打烂掉了，说走不动，那你递过来尝了，你好赶快找回去交代，就是人家派你来给我吃东西，我如果不吃你也不能回去交代，所以你就早点拿过来喂我吃了，你自己也好吃饭，那我一直在耽误你，岂不饿坏了你？有没有发现完全不像主人对丫头在讲话，我们从来没有在旧小说戏剧里看到有过这样的主人，所以我一直觉得宝玉会是一个新时代的人，就是他其实觉得回到人的原点，就是你这样子对我不好，侮辱我，或者是责备我，指责我，怪罪我，可是他一味就觉得有可能和解吗？好，所以你看到那个退让，一直退让到最后说你来喂我喝一下汤，你赶快就回去把这个事交代了，那么你也可以自己吃饭，不然你饿坏了怎么办？后来他说没办法，你真的不要给我喝吗？那你懒带动，你不想喂我，那我就忍着疼自己去拿吧。好，你看到最后一招是苦肉计，苦肉计其实是最有用的计，永远是最有用，因为你会不忍啊，你会不忍，所以他忍着说那我拿了，他就要下床，那一下床他就痛，他就叫，因为我们已经讲过他整个身体被打烂了，下半身都打烂掉，所以他就一起身就痛，禁不住就哎呦就叫，可是又想说你既然不喂我，我只好自己吃啊。那玉钏看他这般忍不住，然后就才站起来，好，这个时候和解了，因为你对一个弱者你才会和解，你对一个强势的人你不会和解的。好，你注意一下，就说在所有的人性空间里面，你对一个比你弱的时候你会和解，当他把硬壳打开以后你就和解了。好，所以他一面说他就气起来，他就说他只好喂他了，他就站起身来，躺下吧，哪是造的孽，现在现世现报。好，你看到玉钏骂他了，对不对？一个丫头骂了主人，这个话不和解的时候他不会骂的，他现在说哪是你哪一辈子做的孽，你现世现报。可是讲完这句话他决定要喂他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就是说这里面的转换是非常有趣的，就是宝玉怎么样用一个软功夫让一个完全硬壳的这个玉钏最后整个打开来啊，整个这个打开是他整个心灵上的打开啊，他打开了以后他自己好过了，那么他也可以去骂这个人了。其实你最痛苦的时候你连这个人骂都不能骂的时候，现在他说你哪是做的孽，你现世现报，他骂出来心里都舒服一点，所以宝玉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其实宝玉是佛，《红楼梦》里面宝玉是佛，就是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其实真正的佛是这样的佛，不是那个整天念阿弥陀佛，是说你自己扮演了一个你可以忍所有的事件的人，你去容了所有的事件啊。所以我们看到，金钏就骂了他，然后叫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啊？就说人有两个眼睛嘛，你要我哪一个眼睛看得上你？其实这里面真的讲了很难听的话啊，一个丫头骂这个主人骂到这样，可是真的骂完其实也就舒服一切了。然后一面嗤的一声又笑了，就端过汤来，有没有发现好了？就是他也笑了，骂过以后也笑了，然后又端过汤来，自己也觉得自己憋这个气在干嘛？就是人生为什么自己钻牛角尖钻到过不了这一关，然后嗤的一声笑了以后就好了，就端过汤，也不过就是喂人家吃一个饭嘛，就端过汤来。宝玉笑着说，好姐姐，你要生气只管在这里生，你如果见了老太太太太一定要放和气一点，如果还是这个样子你又要挨骂了。我希望很多朋友读到这一段会掉泪啊！我觉得宝玉的话是说，你要生气你就在这里生气了，因为我不在意，可是你等一下走出去你是一个佣人，你如果生气你就要挨骂要挨打的。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那里面对人最大的关心啊，就是说你要生气就在这里生吧。所以我常跟朋友讲说，让你自己的家可以让朋友来生气，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他出去的时候他的壳会很硬。可是真正的所谓我们讲菩萨心肠是这个东西，所以宝玉你慢慢读下去，他是真正的佛，真正的菩萨，就是他一直在关心人啊，所以他打破了很多的伦理，很多的阶级界限，他就是在关心说这个人他不要受伤啊。所以这一段话看起来轻描淡写，非常动人啊。就是你生气你就在这里生吧，见了老太太太太可放和气些啊，如果还这样就要挨骂了。那玉川说吃吧吃吧，不用跟我甜嘴蜜舌的。有没有发现玉川完蛋了？因为玉川忽然发现说这个人这么疼你，然后他就很生气，因为他对他自己的那个刚才的那个样子有点羞怯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玉川好像说你别跟我甜嘴蜜舌的，可是心里整个软了，就是因为他完全知道这个人关心他。所以你注意一下，你如果真正懂人性，你会注意到那个朋友跟你讲这种粗粗的话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在和解，他是真正和解，在这句话里和解了。他说吃吧吃吧，不用跟我甜嘴蜜舌的，我可不信这些话啊。所以这才是一个对的反应，这也才是一个好的文学啊，才会写出这些东西。如果这个时候玉川说哎呀你好爱我你好感动，那真是要肉麻死了，那就是坏的文学，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玉川因为他一下转不过来，就是一个硬壳刚刚拿掉的人是非常害羞的，所以他怎么可能会讲那种话？他一定会说吃吧吃吧，你别讲这些让我肉麻的话了，甜嘴蜜舌我可不信这一套啊。所以两个人的和解真正这个时候才和解了啊。说着就催宝玉喝了两口汤。好，你看到下面宝玉的计谋，那种14岁男孩子对人的最大的爱的计谋，他就希望这个汤这么好，他希望玉川可以喝一点，所以他说不好吃不吃了。那玉川就说阿弥陀佛，这样的汤还不好吃，用几只鸡来炖的，然后借了荷叶的清香，这么好吃的汤还不好吃，什么好吃啊？那有没有发现他们已经可以对话了？刚才是不能对话，现在已经可以对话，就回到人的原点可以对话了。那宝玉说一点味道也没有，根本不好吃，你不信你尝一尝就知道了。那玉川就赌气，就说他不相信说这个汤竟然不好吃，就尝了一尝。宝玉笑着说好，现在好吃了。有没有发现完全14岁的男孩子调皮，可是他要玉川吃两口，因为他觉得好东西，宝玉最大的问题是他所有好东西一定要跟别人分享，他觉得所有的好如果只是自己的，这个好不叫做好。所以他的生命他的爱也是如此，所以他所有的痛苦跟快乐都在这个世界上。好，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这一段里面可以看到他为什么要设计这个计谋。那玉川听了才了解了，原来是宝玉哄他吃一口，就说你说不好吃，现在好吃我也不给你吃了。好，你可以看到我讲的和解，就是人跟人可以讲这种话的时候才叫做和解啊，他才自然了。宝玉只管陪笑央求说啊，拜托拜托，给我吃嘛给我吃嘛，就是回到人的真正的样子了，刚才都是两个硬壳在那里。那玉川又不给他，一面叫人打发吃饭的丫头们，方进来时忽然有人来回话，传二爷家的两个妈妈来请安来见二爷。宝玉听说就知道是傅盼傅氏家的妈妈来了。好，这边有一点复杂，我解释一下。有一个姓傅叫傅氏的人，这个人其实是宝玉不喜欢的，因为傅氏有一个妹妹傅秋芳，长得很漂亮啊，传说很漂亮又懂得书画。那这个傅氏一直想借这个妹妹来跟大家族结亲，那宝玉不喜欢傅氏，觉得她很势利啊，然后做人也很让他觉得有一点下流这样。可是他又觉得这个家里面有这样一个女孩子，他很心疼那个女孩，其实他连面都没有见过傅秋芳，可他就觉得不能够怠慢这样家的婆子丫头，所以他就见了那两个婆子。可是我刚才讲的复杂的意思说，他见这两个婆子是因为刚好他跟玉川和解了之后在吃汤的状态，那个汤不小心就打翻了，就烫了宝玉的手，烫到宝玉的手，宝玉立刻就抓着白玉川的手说有没有烫伤了。然后这两个婆子出去说怎么家里面会有这么一个呆瓜，自己烫到了还问丫头有没有烫到，然后外面就开始传，然后最后就登到周刊杂志上去，就说某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傻瓜。所以宝玉在外面的名声是别人认为是根本是一个呆子， 是一个完全不知道人情世故的人。可是这一段特别讲到说，宝玉的可爱刚好在这里。宝玉永远自己受伤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受伤，他永远第一个问说你受伤了没有。可是人世间大概95%可能都已经学到的是婆子的心性，就觉得只传别人的发呆了。所以这一段戏虽然复杂，非常的重要，就是他从插进来的外来的两个人看到说，原来宝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我们在下午休息完以后，我们从这里再读下去，大家看一下这一段加进来的重要性，就这两个婆子怎么去谈宝玉，沸沸腾腾讲宝玉的不堪，就这样的一个家庭怎么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简直是低智障的一个男孩子。可是我们所有认为宝玉最动人的部分，在所有世俗的眼睛就是智障啊，是智障。可是如果没有情之一字，那个智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啊。所以作者其实一直在要提的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一点点小小的结尾，我们就留到下午跟下一回一起来看。好，谢谢大家。